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心念开始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闯过殡仪关，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5号。去年夏天，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殡仪关。今天，我想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我这次闯关的心路历程。六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感觉浑身酸痛，非常疲倦。开始我以为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没想到，过了两天，我的腰部出现了红疹。红疹很快发展成一片，布满了身体的一侧。接着，红疹上生出了大大小小的水泡。一个念头告诉我说，你得的是带状疱疹。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说，好坏出自一念。选自转法轮。我到网上一查，症状果真和带状疱疹一模一样，于是无意中接受了这是带状疱疹的念头。这一念之差，让我跌进了邪恶给我安排的陷阱，最终花了4个星期的时间才破解了难关。按照医书的说法，带状疱疹是身体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或精神压力太大时，潜伏在身体里的水痘病毒被再次激活引起的。我自认为修炼近29年，一直坚持学法练功，不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不过我的确感觉长期以来负责的项目多，精神压力太大。但转念一想，即使压力大，也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不可能是师父的安排。既然不是师父的安排，那就是邪恶的干扰。邪恶能干扰到我，就说明我修炼有漏。那到底是哪个漏被邪恶利用了呢？我猛然意识到，很可能是我前几天在心里嘟囔招来的磨难。几天前，我和一个同修有过一个简短的对话。当时我感觉到这位同修期待我做一些事，而我没理解他的具体需求，就发简讯问他希望我做什么。他回答说，希望我能把所有同修都装在心里，连同每个人的需求和他们的烦恼忧愁。同修这句话里所承载的期待和要求，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有人要把一座山压在我本就力不能支的身体上一样，我的心开始翻腾。我心想，我自己平日里要解决那么多困难，处理很多棘手的事情，我的难处都不知道找谁说呢。同修又说，希望我像一个慈母一样，对每一个人都好。我想，一个修炼人本就应该修出宏大的慈悲，可是那一刹那，我感觉自己的承受力到了极限，内心的压力爆棚。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但还是能感觉到一股怨气从心底冲了上来。在他的带动下，我在心里抱怨说，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修炼人，为什么把什么都压在我身上？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一段时间以来，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在修炼上长进不大，急需静下心来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怨气和委屈占据了我的心，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像小孩耍脾气一样的喊， 我也想和其他人一样多学法练功，为什么我要协调那么多项目？为什么我就不能有时间像一个普通学员一样踏踏实实在家学法练功？虽然我一直承担很多工作，但此时这段时间顾不上照顾自己，积累出的不公的一念成了邪恶迫害我的借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把一些工作交出去。我扳着手指一个一个项目的数，盘算着哪些项目专业要求高，一下交不出去得一步步来，哪些项目有可能马上交出去。我的心里有两个我，一个说你得赶紧把一些工作交出去，多给自己留一些时间。另一个说现在还是法难期间，师父已经为我们为众生承受了太多太多，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推卸责任会不会给师父添麻烦？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和一个明白自己身负注视正法救度众生责任的我，像走马灯一样轮番在我脑子中转。当时的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解决时间问题，并没有问问自己是什么让我的心如此愤愤不平。其实恰好是我那颗想要逃避压力的心被邪恶抓住了把柄。他们想的或许是，你不是想少做点工作，多给自己留点学法练功的时间吗？好，你天天待在家里养病吧。邪恶的安排是摧毁性的，我身上的小水泡很快长成一片连在一起的大水泡。开始几天，我感觉有三条粗大的铁链勾在我身体内部，一喘气其中一条铁链子就会扯得我的内脏一阵剧痛。我琢磨着也许我控制一下气息慢点喘气就能拉长疼痛的间隙，但没有用，很快就变成了心脏每跳一次铁链就抻一次，疼痛就袭来一次，有时身体往前挪动一步都很困难。邪恶把我自己的家变成了关押我的牢房。几天之后，抽痛变成了灼痛，腰部像被烈火烧着一样，24小时火辣辣的疼。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躺下的姿势，最多睡一个多小时就会疼醒。我想起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于是我就一遍一遍地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修炼是最好的休息。夜里疼醒就起来打坐，打完坐躺下再睡一会儿，再疼醒了就再起来打坐。以前我总觉得夜晚太短，晚上刚睡下没多一会儿就又到了起床的时间，而现在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长夜漫漫。我当时以为这完全是因为我自身还存在业力所造成的，我想自己的业力只能自己消，能怎么办呢？扛着吧，总有消完的那一天。我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每天练功学法之余大量阅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查找自己的问题。回顾前半年的修炼过程，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是放松了修炼。今年初身孕在我们国家的演出行程安排得非常密集，我作为本国身孕演出项目协调组的成员，有幸能够跟着身孕一站接一站的跑，同时在项目压力大时间紧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就成了我面临的一大挑战。平时在家里根据正常的上班时间安排好学法练功的时间相对容易，但在巡演途中总有突发事件需要马上处理，不太容易维持正常的作息时间，平衡好修炼和工作之间的关系的难度也相应增大。我虽然也每天练功学法，但经常是心静不下来，脑子里一会儿就蹦出一个念头来说，待会儿别忘了给谁谁发邮件，给谁谁打电话，这个是那个是的。渐渐的 我发现自己在学法时悟到的东西越来越少，经常是读了几十页的大法书，也没有那种看到某句话、某个词，内心一震，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时我没意识到，学法时心不静，体现出的其实是对法不够敬重，看到的法理自然就少。因为法不是一个人想得就能得到的，而只有在修炼人心性到位时，法才会显现。几个月里，我每天疲于奔波，因为我们团队的人手和车都不够。我除了要协调有关本地神韵演出的大小事以外，还承担着给神韵商品部运货的任务，所以我不能坐火车从一个演出城市赶到下一个演出城市，在火车上学法或者休息，而是一直要开着装满货物的车四处奔走。高速公路经常堵车，我一个人开九个小时、十个小时的车是常事。四月底，在离神韵我们国家的巡演结束还有两个星期时，我开始发烧，浑身疼。疼得我在开车时直不起腰来，恨不得趴在方向盘上。这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神韵巡演结束后，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节奏，学法练功时间多了，也稳定了。但我并没有感觉自己的修炼有实质性的突破，不知自己卡在哪里。不过我发现，只要涉及到时间的问题，我就会变得异常敏感，有时反应还很强烈。刚有同修兴高采烈地跟我说他天天背法多么多么好，劝我也赶紧开始背法的时候，或是有同修跟我说他每天早上晚上和不同的小组一起读法，中午还和其他同修一起背法的时候，我一方面为这些同修高兴，也很敬佩他们，一方面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的工作太多，拿不出这么多的时间。1999年720中共协党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和很多大法弟子一样，全力投入了反迫害、讲真相的工作当中，担任过很多项目的协调工作。25年来，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在工作，度假从此与我无缘。虽然很忙，但我的生活过得简单而充实。我经常觉得自己除了缺时间、缺睡眠以外，什么也不缺。我从不羡慕别的同修去度假或和家人共度佳节，但现在我却因为看到别的同修有比我多得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背法、学法，而感到心里不平衡，妒忌心和抱怨心一起冒了出来。为了节省时间，我平时要求自己做事速度一定要快，因此一旦我觉得某件事或某个人过多占用了我的时间，心里就不由自主地开始烦躁。有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推动不下去，时间拖得久了，心里还会产生焦虑。起初我并没意识到这种状态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在我内心的反应，也就没有主动去在这方面修自己。去年夏天，这种对自我的执着导致负面思想在我的心里像野草一样疯长，表现的方式是我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经常感到烦躁、焦虑甚至委屈。因为我是协调人，同修们找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有问题需要解决。我经常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类似自动饮料贩卖机一样的机器被对待，无论是谁，只要给我发个邮件、简讯或打个电话，我这台机器就得立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拿不出来或耽搁久了，有时就会受到责怪和敲打。渐渐的，我产生了逃避的想法，最终让邪恶得到了下毒手的机会。在和疼痛抗争的前两个星期，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其中包括妒忌心、抱怨心、保护自己的心、求安逸的心、不够善的地方等等。渐渐的，我身上的水泡消退了，但疼痛依旧持续。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报完一个小时的轮候，坐下发正念。立掌时，脑中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 师父在《经济要旨·道法》中说，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身体一震，打起了大莲花手印，感觉手中喷射出一股巨大的能量，冲向天际。这股能量就像新年的烟花一样，冲到很高的地方，散开来，变成了无数炸雷，将黑暗中的邪恶炸碎。我的身体像被定住了一样，脑子里只剩一念，除恶务尽。我感觉是师父唤醒了我本性的一面，本性的这面在这一刻主宰了我的肉身。我一直打着大莲花手印，能量连绵不断地从手中冲出，身体非常舒服。结束发正念时，我看了一下表，发现竟然已经过了近一个小时。我想起发正念时脑中想起的那句话，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选自《经济要旨·道法》。我悟道，是师父提醒我去学道法呢。于是我赶紧找到道法，一字一句，一遍一遍地读了起来。道法中“没完没了”这个词让我意识到了我思想中的一个误区。从身体出现病业表现开始，我一直认为是自身业力所致，单纯是在消业，只要能扛得住，早晚都能熬过去。可师父提醒我们说，邪魔会没完没了的干扰。我明白了，遇到干扰不是简单的靠忍就能熬过去的。我问自己，在磨难来时，我有做到坦然不动吗？经常都没有。有去思考不同层次对我的心性有哪些不同要求吗？也没有。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我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符合法，不断归正自己，这是个需要极为认真对待的事情。我有时却不以为意地认为，只要我心里不再想某件让我不舒服的事，就算放下，就算过关了。说到底是个修炼是否用心，或者能不能严肃对待修炼的问题。我在明慧网上找出近百篇大陆同修讲自己如何通过学道法这篇经文闯过磨难的，一篇一篇的读，和大陆同修比学比修，查找自己修炼状态的不足。师父看到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有修取这些执着的愿望，就给我安排了一些考验。比如说，有同修讲真相时遇到难处理的事，习惯性的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解决，而我那时正疼得说不出话。或有同修从电话里听出我声音不对头，知道我在宵夜，而且症状不轻，但还是要我一定要刻不容缓地处理某个紧急事项。每隔一两天就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起初我还是会感到压力，心里埋怨同修不体谅我的处境。事后很快又意识到，这可能在检验我的心性是否达标。随着抱怨心的减少，我的身体状况出现明显的好转。可有一点还是让我感到困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也找到了不少不足的地方，并在改正。为什么病业关还是没全过去呢？我多次想起约伯的故事。约伯是一个善良而富有的人，他虔诚地信仰上帝耶和华，撒旦却对上帝说，约伯敬畏您是因为您给了他巨大的福分，要是他失去了一切，还会敬奉您吗？耶和华说，你尽管去考验他，但不可伤及他的性命。于是撒旦夺取了约伯的财富、家庭甚至健康，约伯失去了一切，浑身长满脓疮，但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却丝毫不减。 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就想，我所经历的痛苦，或许也是在师父允许下，邪恶对我的试炼。直到有一天，我读道法时，看到师父说，我告诉了你们法的庄严神圣，目的是抹去你们对法的迷惑误解。我的目光反复停留在法的庄严神圣这几个字上，猛然意识到大法开创了宇宙万事万物是如此的神圣，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怎么能认为师父允许邪恶如此考验自己的弟子呢？我意识到自己在看古代修炼故事时，往往只看到了修炼者的正信和意志力，而忽略了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任何法门都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这也是我以前没意识到的因素，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他们让我反复想起约伯，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故事，让我以为他们给我设的这些关难也是师父默许的，我只能接受并承受，别无选择。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开始思考自己对旧势力一切安排的否认是停留在嘴上，还是行为上也做到了。起初我认为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就算是从行为上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转念一想，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个人修炼而做的。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责任不仅在于修好自己，而是要抓紧时间救人。我知道我差在哪里了，决心要用救人的行动来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于是从次日起，我便每天开车去办公室筹备神韵2025年来我国巡演的事。邪恶并没有立刻放松对我的干扰，最初几天我不时感到强烈的刺痛，好像有个人手里握着一把钢针，用力往我身上扎。而这时的我已经不再是无可奈何的消极忍耐，我悟到当我执着自我想保护自己时，邪恶就有空子可钻，当我站在为他的基点上一心想着救人的时候，就符合了新宇宙的力，师父就为我做主，接替了邪恶对我的迫害和干扰。在这过程中，我还意识到自己一个不够信师信法的表现，那就是我一度使劲儿想怎么才能把工作分出去一些，给自己多节省一点时间。我想破了头，也没想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有一天，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在正法中能为师父所用的弟子，但我目前的修炼状态达不到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的程度，也想不清楚哪些事情该分出去，分给谁，师父能不能帮帮我。神奇的是，我发完这一念后不久，一个同修主动找到我说，可以帮我做一件事。这是一件复杂但极为重要的事，对安全性的要求又很高，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想着只好自己做，可又苦于没有时间。这位主动提出帮我的同修平时非常忙，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找他帮忙。我不知道他最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临时变化，正好有一点空闲时间。但很显然，师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把他派来帮我。类似的安排还不止这一个。经历了这次磨难，我深深地体会到，老学员也没有老本可吃，我们修好的部分立即被隔开了。在人中的这部分，只有修炼如初，主动同化大法， 才能真正的升华，达到大法给我们的新的标准。向道师父时时看护着我，在我陷入磨难时引导着我去学法，给我显现法理，唤醒我本性的一面，带着我一步步提升，走出磨难，又悉心地为我安排帮手，帮我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心后我不晕车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6日。我是一名200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我身体健康了，所有的病都好了，唯独是原来不晕车的我开始晕车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向内找，为什么病都好了却开始晕车了。直到2023年我去掉了对婆家的恨，对丈夫的怨，不知不觉中不晕车了。我结婚的时候婆家什么都没给我，住的房子是个四处漏风的仓库，东北的冬天很冷，怎么烧火都不暖。女儿四岁的时候我们自己攒够了钱盖了新房，公公却对所有的亲属邻居说是他给我们盖的新房。当时我气恨的病倒了，气出了心脏病，吃了好久的药也没好彻底。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变得多病，那时我才30几岁。每当看到公公婆婆，我气得心都在颤抖。3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结婚时，公公都给了新房，只有我没有，我更恨了。在我得法半年后，公公去世了，我没去送葬，那时我还很怨恨他。我女儿从小身体很弱，她左手一直用不上力，一用力左肩胛骨就酸痛。一位懂接骨的人告诉我，女儿的左肩胛骨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错位了，但是我不知道，耽误了治疗，现在已经长肉芽了。要想治疗得做手术把肉芽刮掉，再重新接骨，但也不能保证像右手臂一样。因为婆婆一天也没有帮我带过女儿，导致女儿1岁就得送托儿所。我听了后就更恨婆婆了，恨得我直晕，也更怨丈夫。我得法后女儿也得法了，她修炼不长时间左肩胛骨酸痛就好了。前几年婆婆要给我10000块钱，算是弥补我这些年的委屈。我知道婆婆是想求得心理安慰，因为我修炼大法后对她很好，在生活中处处关心照顾她，但这钱我没要，因为我的怨恨心没有去掉。我虽然和丈夫说这个钱咱不要，因为修炼大法得为他人着想，但其实我是不想让婆婆求得心理安慰，我就是想让婆婆心里难受，所以这钱我就是不要。修炼这么多年，我这个怨恨心始终不去，而且已经被滋养得非常强大，根本不能碰，一碰我就跟丈夫吵架，气得丈夫脸都白了。去年我晕车很严重，直接耽误我出去讲真相。我开始大量学法向内找，但就是找不对，因为这个怨恨心我根本就不碰它，每次向内找都绕过它。后来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借丈夫的嘴说我，我才真正的面对自己这颗怨恨心。我知道我该去掉它了，但去掉的过程非常苦，也反反复复。我隔几天就做好吃的给婆婆送去，一开始我憋着一口气去做，对婆婆的态度很不好，后来我忍住这口气，再后来强迫自己对婆婆和颜悦色，慢慢的这口气没了。 我能平静地面对婆婆了。一天，我突然觉得婆婆真的很可怜。就这样，去掉了我对婆家的怨恨。从那以后，我坐车再也不晕车了，坐多长时间也不晕车了。救人忙，得法不长时间，我就出去发真相资料，挂条幅。2015年，女儿同修辞职在家，我们买了一台打印机，开了一朵小花，开始打印胶贴，慢慢的开始打印台历、真相小册子、九瓶共产党等真相资料。打印机从一台增加到五台，最多的时候20箱打印纸只能用一个月。同修说我家成了印刷厂了。我每天都要给同修送资料。后来我买了一台二手的小电瓶车，到冬天很冷的时候，小电瓶车出去没走多远就冻得没电了。我就和他商量，你为法而来，你也是幸运的，能为大法弟子救人出一份力，你是超常的。他很有灵性，每次都没有耽误给同修送资料。后来通过学法交流，认识到这样做资料不安全，我家就渐渐的又变成了一朵小花，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走到今天。变成小花后，我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开始的时候张不开口，不知道怎么讲，同修讲真相的时候我就发正念，这样的状态持续3-4个月。后来我晕车很严重，不能出去讲真相了，直到我去掉怨恨心，我发现自己不晕车了，就又开始出去讲真相，而且我自己也能张口讲了，我突破了自己。在讲真相的时候也会碰到不听的、不信的、骂人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不动心，我就是要救人。15年的修炼离不开师父的保护，每一次的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点悟。师父告诉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完成使命。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心经文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4日。学习了师父近期发表的心经文，对照法我想要实修自己，因悟性差，人心多，层次有限，如有偏颇敬请同修指正。师父在经文经醒中说，回想起来我都感到后怕，很多人长时间放松自己的修炼，做事又与常人一样，这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吗？这问题你们得重视起来。我就是师父说的长时间放松自己修炼的其中一个，也是在工作环境中没能很好的正视法救众生的不争气的弟子。回想近2-3年自己在单位时的状态，着实感到汗颜。2020年我回到上级单位上班，由于考勤制度较严，每天刷脸4次，每周上5天班，有时还要星期天值班，甚至是下乡出差等。和以前的单位相比，时间紧了很多，不能参加期间下午的集体学法了，只能是下班后晚上学法，做救人的事等。有时怕同事不理解，互相请客也得参加。这样每天保证做3件事的时间减少了很多，而我的安逸懒惰一直修得拖泥带水，不能保证晨练。第一年我在上班期间还努力挤时间背背法，看看同修交流文章，瞅机会给亲近的同事讲真相。可是随着人心的泛起，逐渐逐渐放松了，办公室同事聊天也跟着大起话来， 甚至有时滔滔不绝，闲暇之余一起逛街买衣服，同事间互相请客，逢场必到，和异性间开玩笑，说话随意，工作方面不严谨，偶尔也会弄假等等。尤其是对我以前科长的看法与态度，大大跌至常人甚至更低层次，怨恨他多给我增加工作任务就敢欺负我，看不起他摆官架子吹毛求疵，用报复的心态在工作上耍笑人家，用尖酸的言语顶对人家，和同事背后一起贬低人家，抓着人家的缺点议论不休等。还有同事们因为评职称互相举报拆台，我也跟着背后针对某同事议论评论，妒忌之火无名生气。我除了没有救人的心态，表现得还不如常人，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怨恨心、色欲心、显示心，不休口说假话、办假事，变异的现代观念行为随之增强放大，自己都感觉明显在往下掉，讲真相救人就更谈不上了。这样的状态能不可怕吗？找出了这些肮脏的人心与执着，我决定赶快对照法归正自己，真修实修。在心里我一遍一遍地和同事道歉，说对不起，发正念清除执着拜物，反复地背诵师父的讲法，逐渐逐渐慈悲心油然而生。看到同事们为了名利在常人中争争斗斗，实在活得太累太可怜了，有了想要救他们的愿望。学习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法难》，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觉得自己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自己光知道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了，这疼了那痒了的求师父加持，发发正念没事了，遇到干扰了，遇事不顺了，求求师父帮帮，大话小，小话了的没事了。师父恩赐了我工作、房子、车子、好身体等等等等，是让我在常人中有宽松环境的同时要正实法的，不是过常人舒服生活的。可我都习以为常了，还觉得自己修炼得好，却不知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而被救的世人自己无法偿还历史上留下的全部罪业，神救的给人善解一部分，叫起自身消一部分，师父我也得替人承受一部分，那么救的生命越多，师父承受的越大。我个人所悟，所有弟子的一切，已经三退众生的一切，和还有得救希望的众生的一切，师父都会苦心地安排好，那这一切师父得操多少心？师父还要层层层层正法，还要造好新宇宙，安排好未来美好的一切一切等等等等，师父付出了多少，我们计算不来，更形容不来。写到此，我哭出声来。我有什么理由安逸？有什么理由抱着人心不放？有什么理由浪费大量的师父用巨大慈悲延续来的仅有的救人时间？自己救一个人就沾沾自喜，甚至还要和同修炫耀一下，还觉得自己三件事做得挺好，觉得自己修炼中悟性不算太差的等等，太多太多不在法上的人心人念，和精进的同修相比，和法的标准相比，差至多远呢？我个人所悟，我们大法弟子要立即归正自己所有不符合法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实修自己，时时事事对照法，找出自己该修去的不足，从而升华上来。只有在法上，三件事才能做好做稳，才能救下更多的众生。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该我们自己消去的承受的，相对就不难，从而不会给师父再额外的增加负担。 如果我们做不好，不在法上，甚至再造的新业，有的很大，自己该消的业力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就会求师父加持，是不是会给师父增加本不该有的压力呢？我个人理解，师父把我们生生世世造的业力加起来，替我们承受了一半，剩下一半只要在法上真修实修，其实都不难过。而如果再造的新业，有的自己承受不了，师父还是会替我们承受，那这部分是不是就是给师父增加的本不该有的呢？就会给师父正法救众生添麻烦。师父亲自带着神韵，从零开始周密的安排，到现在八个团全球巡演，救度众生的效果、数量与质量都是其他项目无法相比的。而且神韵还起到了回归传统，为后人在很多方面做铺垫的无法比拟的作用，其中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不是我们用人的语言能形容得了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助师正法，可是怎么助？助的力度是多大？助的效果又如何？我们唯有修好自己，无条件同化大法，救下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才算走好了师父安排的路，才能随师父进入新宇宙。背完这两篇新经文后，我找出很多不在法上的观念人心，并下决心一一去掉归正。在发好四个整点正念和针对本地区的正念后，我又单抽出时间针对干扰师父正法、阻碍神运救人发正念，清除攻击神运的邪恶宣传，明显感觉正念的能量比之前强大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及时提醒弟子、看护弟子，领着弟子继续前行。感谢同修们陪我学法、背法，帮我指正人心。从此时起，从自身起，精进再精进，合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发正念的威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2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9岁。下面把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整体发正念，邪恶的展板被风刮跑了。前几年的一个星期日，早上风和日丽，上午8点多。我老伴急忙回到家，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步行街小广场上摆满了展板，全是诽谤大法的。我听后，马上边走边想办法通知同修。我到广场一看，摆的一溜展板全是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610的人、警察，还有穿便装的工作人员站在展板旁。一会儿陆续来了几位同修，我们都看到了展板，会意地点点头。有的同修坐在展板对面店铺门前的台阶上，有的同修在展板周围来回走动。我们同时都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正念中，我明显感到了师尊的加持，能量场非常大。因为是星期日，天气又好，逛街的人很多。不一会儿，有的警察说头疼，有的警察往厕所跑。大约10多分钟，忽然狂风大作，一瞬间把邪恶的展板都刮跑了。警察和那些工作人员慌慌忙忙去追展板。610的人看到了我们，他和我们目光相对，我们没有怕，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匆匆地走了。从此邪恶的展板再也没有在广场出现过。二、同修被绑架后， 2014年秋天，我弟有 AB 两名女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当地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用从同修身上抢来的钥匙去 B 同修家非法抄家时， B 的姐姐和另一个前来串门的老同修正在上网，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察绑架，串门的老同修也被非法抄家绑架，私人物品被抢，四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我们知道消息后，感觉周围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恐怖，怕、难，那也得往前走，不能退却。我们立即通知同修发正面，搜集迫害者的信息，上明慧网曝光邪恶。我去找另一位同修，想让他和我一起去见串门老同修的老伴，鼓励他去公安局要人。同修说，姐，我在家发正面吧，我有点怕，我不想去。我笑了说，不怕，咱们又没干坏事，你和姐作伴，两个女人去方便一些。同修说，那你先给我发个正面吧。我说好。我俩发了一会儿正面，就去了老同修家。我们几经周折找到老同修的老伴，说明老同修被绑架的原委。老同修的老伴明白真相，也支持老伴修炼。他听后非常气愤，串门还犯法，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串门何罪之有？并掏出手机给公安局副局长打电话，说我老伴串门犯的什么罪？你们警察撒谎说他是去发资料被绑架的，他要有什么闪失，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立即给我放人。这时海外同修及时给公安警察打来真相电话，我弟同修给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发去彩信讲真相。这个国保大队长受中共邪党毒害太深，不但不听真相，回复彩信时还破口大骂，诽谤大法。 A 同修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他薅着 A 同修的头发打 A 同修，他扬言，我就是新来的国保大队长，我要发给你们法轮功每人一个名片，我叫某某某，我不怕遭报，我要有枪，我把你们法轮功。邪恶气焰非常嚣张，面对这些我们咋办？说不怕那不现实，面对邪恶的环境，我们心中有师父有大法，怕也得往前走。师尊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和同修们交流，决定有条件的同修集体针对这次对同修被绑架事件和被邪恶裹挟的国保大队长发三天正念。三，整体发正念，国保队长受不了了。我和几位同修在一位老同修家发正念，我从法中知道，真正的迫害是来自于操控这些公安人员背后的邪恶，清除这些邪恶，迫害才能停止，众生才能被救度，所以背后操控警察的邪恶必须被清除。我们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对这个国保队长的悲悯和救度。我在心里求师父救这个生命，当时的场非常的祥和。第三天下午，老同修的女婿来了，他明白真相，支持他岳母修炼法轮大法。他和公安局的人都很熟，也经常去公安局。他一进屋看见我们就说， 我说的嘛，原来是你们。同修忙问他，咋回事？他说，现在某某某，指国宝大队长，抱着脑袋在公安局楼上楼下的乱窜，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还跑到大局长办公室说，大哥，给我换个活吧，这活我不能干了，我受不了了。如果没我干的活，我回家也行，就是不能干这活了。原来是你们在发正念啊，好，发吧。说完他就走了。我们知道是师父派他来告诉我们的。同修们听到后很受鼓舞。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天下午，有人看到从我地东边的天上掉下来一个亮晶晶的不小的东西。有好事好奇的人就往掉下东西的地方跑，想看个究竟，但到那一看就是一个很深的坑，什么也没看到。这件事在当地公安局里引起了轰动，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 A 同修回家了，串门的老同修家人也多次去找警察要人。老同修后来出现了病业假象，也被放回来了。B 同修和他姐姐还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国宝大队长调到其他科室当科长去了。四，公诉人改变了态度。 B 同修和他姐姐同修的所谓案子到了检察院，家人为他们姐俩请来了北京的律师，但 B 同修拒绝请律师，就只为他姐姐请了律师。我正准备去见律师， C 同修来了，他问我，律师来了吗？我说，来了，我正准备去见他，想和律师谈谈往回要同修的事。 C 同修问我，你咋想的？我和 C 同修详细谈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既然花了钱，和律师就是雇佣关系，我们得起主导作用，请他来配合我们要人救人。 C 同修说，我和你一起去见律师。我当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多好的同修啊，在这严峻的情况下，风雨中与我并肩同行。我和 C 同修去律师吃饭的地方，路上遇见一位同修的丈夫开着出租车停下来，他问我，姐，是咱们请的律师来了吗？我说是。同修的丈夫说，律师咋去看守所见当事人？我说，我们准备找一个私家车去。他指着自己的出租车说，自个儿家有车还花钱雇车。姐，你让我去吧。我说，不用了，你去干你的活吧。这位同修和丈夫都没有固定收入，房子还是租的，就靠开出租车挣钱养家。出租车还是租赁来的，每天除去租金油钱剩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坚持不用他去。同修的丈夫急了，说，姐，谁家老请律师呀？这一次的机会就给我吧，我开车，我陪律师去看守所检察院，你们不用去，我还能发正念呢。我的眼圈红了，我说，好。我们都笑了。我急忙去饭店给同修的丈夫买了一份饭菜，放到了他车里。我和 C 同修见到了律师，因为以前我们聘请过他，所以都是熟人了。我说，某律师，这一次不想让你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精彩的无罪辩护了。律师问，那你们请我来干什么？我说，请你帮我们去要人。海内外同修给这位公诉人，就是公诉科科长，打电话讲了真相，我想请你再从法律方面给他讲讲。律师很为难，说，上次我来，他在法庭上百般刁难我，还要找我的律所，要吊销我的律师执照。我说，这次不一样了，正法进程不一样了，邪恶因素少了，我们给你发正念，正念加持你，你去吧。律师说，我试试。律师走后，我和 C 同修给律师、公诉人等人发了一下午正念。晚上我和 C 同修又去见律师，律师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事不一样了，公诉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对我的待遇也不一样了，他还给我泡了一杯茶。我跟他在法律方面聊了很多， 告诉他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公诉人最后同意以证据不足放人，不是撤卷，你们准备接人吧。我和 C 同修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 B 同修的姐姐顺利回家了，被绑架的四位同修回来了三位。很遗憾， B 同修被非法判刑。我们又重新搜集公诉人的信息，同修又给公诉人发了一封彩信讲真相。不久，这位公诉人也调出公诉科，去别的科室当科长去了。很刁钻邪性的国宝队长和公诉人，在大法慈悲的感召下，在同修整体正念的威力下，离开了危险的岗位，等待被大法救度。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力，使弟子转危为安，遇难成祥，使邪恶胆寒，使众生脱离险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多学法，修好自己，真修实修，充分运用好师父赋予弟子们的能力，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潜息与大淫妇做交易的代价。作者张天佑。在圣经启示录中预言，人类的末世到来时，撒旦将为祸人间，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因狂傲自大，妄图与上帝平等，而从大天使蜕变为堕天使的撒旦，似乎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共产主义才与圣经启示录中那个与列国君王行淫，与地上的客商做交易，让后者发财的魔鬼更为相符。共产主义与世界各国国王、总统、首相以及各级各界政客要员的交易，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选取原意美好、令人向往的词汇，然后以无关甚至相反的内容偷换词义，用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目标。比如进步、否定和抛弃传统、种族平等、以强调肤色取代对能力的认可、取消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平等，事实上造成很多领域的反向歧视和不平等。妇女权利，以这个名义鼓励非婚关系、单亲家庭、学校，并剥夺了母亲在性别问题上保护和教养孩子的天赋人权。地球村，全球化、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高福利，共产鼓励不劳而获、劫富济贫。艾滋病，鼓励乱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当事人承担后果，也疑惑新生儿，却美化艾滋病，大力号召资助。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常见的有高税收、大政府、欧盟、联合国，以及诸多以国际化名义设立的机构和项目，将广大纳税人的钱、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用在少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致富，以及在全球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经济模式控制各国的一个个战略目标上。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国家消失殆尽，但共产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反而骗取对共产主义红祸没有切肤之痛的西方国家的善意，借力崛起，短时间内 成为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至2024年，短短的35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中共的操作，在西方世界对王室、政府、教育、传媒、印刷、医疗、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文化艺术、慈善事业等等各行各业快速做到了收买、洗脑和高度渗透，堂而皇之地成为西方社会，包括美国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只等最后击败美国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回顾一下，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中共是如何为窃取中国、为今天的打败美国、在全球迅速崛起做准备的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40年8月19日，在一份名为《关于对友军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中，中共提出要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200万朋友过来，包括国际友人。在这份文件中，中共要求对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政权、各界团体的每一个具体代表人物做多方面的深刻仔细的研究，对这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财产、生活、历史、思想变迁、政治倾向、生活嗜好、个性特点、社会关系、亲族关系等详细研究，分别写成传记。对于争取对象要达到写传记的程度，并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以送礼、贺节、关心急难等方式交朋友，可见其心机之深，早已超越任何人类的道德伦理。对于拒绝交朋友的人，中共在文件中指示，可巧妙地设法扩大其生活困难，逼使之不得不改变对我态度，以打开联络之门。也就是说，先要通过种种手段给对方找麻烦，制造难以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假装雪中送炭，用感情笼络目标者的人心。至1946年，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自上而下，甚至最核心的部门都有了中共的朋友，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秘密都在第一时间传递给了中共。中共也开始了以交朋友的方式统战国际人士。中共特工头目李克农反复权衡，这个目标者既不能是共产苏联的，也不能是美国的明显的亲共人士，必须中立且名声不错。于是艾德加斯诺进入中共视线，成为了理想人选。不久，李克农亲自率领一个团的兵马到延安之外迎接斯诺，而在延安已经周详地布置好一切，腾出了一间最好的房子，抽调了最勤快麻利的红小鬼勤卫兵来伺候。李克农甚至手把手地教这些小鬼如何泡茶、如何挂衣、如何抹桌、如何扫地，唯恐有任何的不周到之处。他让斯诺看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比给自己准备的窑洞要寒酸得多，由此斯诺不禁为之感动。中共的这番苦心果然获得了丰厚的酬报，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轰动了西方新闻界，使得美国上下对中共产生了好感，后来甚至派出美方考察团到延安，而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和斯诺一样，都是中共精心安排的布局。今天这个方法仍在延续，只不过斯诺已逝，目标者变成了中共筛选的众多美国政、商、科技、教育、法律、金融、情报等等各行各业希望从中国获得丰厚好处的人士，也就是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地上的客商。当年就对中共产生了好感的美国， 时任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不仅给中共提供了打国民党、搞内战的武器装备，在抗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25日，美军，时任美国总统是哈里·杜鲁门，还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中共将领紧急从延安空运到东北、华北前线指挥部，这比美国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美国政府当年的这一失误，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被中共毛泽东打败埋下了伏笔。1949年，时任美国总统是哈里·杜鲁门，蒋介石被迫退出中国大陆，前往台湾。在台湾期间，蒋公静思往事，看到了共产主义在人间的表现，正好验证了《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蒋公提醒人类，共产主义是神造宇宙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灾祸。1993年至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顺序为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苏联及东欧解体，而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人们以为共产主义的大厦坍塌了，但这只是假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宣告，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幽灵不会打着标签光明正大，而是附体到不易察觉之处。中共邓小平政权声称改革开放，以韬光养晦的方式，让世界误以为中共早已放弃了意识形态，误以为中共在与世界的融合中会走向民主自由。这就是那个时期幽灵借人行事的方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共习近平政权不再韬光养晦，他们打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统战，逐步渗透和控制全球。大淫妇与各国做交易，目的始终如一，控制全球，达到目的之前的示好、韬光养晦、讨价还价，无非是过程中的算计。据2018年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公开发表的中共海外统战工作，其中指出，统战是对世界各国最具颠覆性、最反民主的中共渗透行动。中共统战目的是要转化美国人去反对美国政府的利益，反对美国社会的利益。报告称，近几年来，中共已经增加了大约4万名统战干部，大量的美国记者、学者、政治及军事领袖前往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交流，在中共交朋友及统战和渗透的套路中，中共无所不用其计谋，如攻心计、美人计、金钱计、苦肉计、挖坑计等等，对任何利益有所求、有所幻想的人几乎鲜有不中招的。对中共来说，只要你有想要的，拿下你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如今共产主义名流暗流充斥着美国的机体，从传统媒体、专家学者到政府官员为中共站台，从中共手里拿好处者比比皆是。早在60年代，蒋介石在《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扩张之迅速，殊令人惊异，劝服8亿5千万人归主，费时达1900多年之久。而在短短的40年中，全世界竟有半数人口被关入铁幕之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5年来，已有8亿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奴役暴政之下，他的侵略步伐正获得与时俱增的速度。 蒋公所说的那四十年，是共产主义大淫妇在对自己的人民以暴力专制的同时，韬光养晦，伺机崛起的过程。2004年，其书《九评共产党》在美国发表，中共的魔鬼伎俩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全面的系统的曝光。2017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在美国发表。2018年，《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在美国发表。上述这三本书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魔鬼统治世界的来龙去脉，并帮助人们在看清现状的同时，看到与魔鬼为友、与大淫妇做交易的沉重代价，为美国和世界敲响警钟。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曾经说过，自由失于放肆之时，专制之魔最易乘虚而入。2025年，这个世界离共产主义要实现的终极目的仅剩一步之遥，唯有清醒头脑，识破以中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恶魔的各种面具，无论是微笑、商业、战狼还是其他形式，不再给中共输血提供金钱和市场，不再给中共继续壮大和生存的机会，共产主义这个亵渎神明、毁坏人类的最大恶魔才会彻底消亡，各国才能重新得到神的恩典，恢复真正的自由尊严，享有真正的博爱、民权、民生。圣经启示录中写道，世界陷入乱世时，必会出现引导世人的大天使，普拿及囚禁千年古蛇、红龙、中共在其他空间的形象。现实中修炼界早已看到，以神及其大天使们为核心的正与以中共红龙为核心的邪的决战，于1999年夏天已经开始，最后战役的号角也已于2024年吹响。当最后的大审判降临时，造物主将如何评判我们的一生？回归天堂，获得永生的结局，是每个人在人生、国家、人类的重大问题上，用自己的正确选择所赢得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